110第二节，战争的转折点。汉堡，1943年7月23日夜，在易北河下游城市施塔德的第二航空师司令部里，正在进行夜间的交接班工作。在所谓卡姆胡贝尔战斗歌剧院的大厅里，逐渐坐满了人，观看席上传出压低嗓门叽叽喳喳的谈话声。人们的眼睛都盯着那块占满整个墙壁的巨大毛玻璃板，毛玻璃板上画着一幅德国地图，上面标着各防空战斗部队负责的防区。当敌机来袭时，就把瞬息万变的战斗情况用幻灯投影到这块毛玻璃板上。玻璃板的对面坐着一些女标图员，他们收拾好办公桌，一边调试幻灯机，一边等候着战斗警报和有关敌情通报。他们每人都有一部直通雷达站的电话，海岸警戒雷达一发现敌机就立刻通知他们。敌机大约80架，位置古斯道夫凯撒五分，航向东，高度6000。女标图员们熟练地把这些数据用两部幻灯机投影到和那幅显示战况的大地图相应的防区上。在玻璃板的前面，整整齐齐地坐着一排战斗引导军官，在他们背后稍高一点的地方坐着通信军官，负责与师长、各战斗机部队、夜战基地和雷达站取得联系。在更高的顶层座位上，还有一些标图员负责把我方战斗机的位置投影到玻璃板上。这个严密的组织现在开始工作，不时下达出击命令，传达着敌情通报。各种颜色的信号在玻璃板上移动着，光点在地图上不断出现。不久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光点，新光点乍出现时还在移动，一会儿就停止不动了。这种指挥方式在空军内部叫做卡姆胡贝尔幻灯剧。看过这场幻灯剧之后，战斗机总监加兰德少将摇头晃脑地评论说，真像往大水槽里放出一大群发了疯的水蚤一样。这个担负着德国本土防空的大型指挥所曾在多次激战中发挥了它的作用。装备这种设备的指挥所有下列一些单位：德林中将的第一战斗航空师，驻荷兰阿纳姆附近的迪伦；施瓦贝迪森中将的第二战斗航空师，驻施塔德；荣克少将的第三战斗航空师，驻梅斯；胡特少将的第四战斗航空师，驻柏林近郊的德贝利茨；还有刚从南方战斗机集团独立出来的哈里冯比洛上校的第五战斗航空师，驻慕尼黑近郊的施莱斯海姆。1943年7月24日，这一天发生了一桩怪事。时近午夜，施莱斯海姆的地下指挥所开始收到有关敌机入侵的报告。这时毛玻璃板上开始有光点向北海上空移动，这是表示敌轰炸机编队在沿德国海岸线向东飞进。二战美军 B-24 轰炸机装备的铝制薄条卷以及降落伞第三夜战航空团的 Mi-110 式飞机立即从施塔德、维赫特、维特蒙德哈芬、温斯托夫、吕内堡和卡斯特鲁普等基地起飞，在滑盖床的引导下到达待机位置，也就是用雷达监视的德国北部海岸上空的夜战区。过了一会儿才弄清，原来有好几百架轰炸机跟在一群潜导机的后面飞行，这些肥狗的航向正对着易北河口的北侧。敌人的意图是什么呢？是不是打算先向北虚晃一枪，然后再迂回向南呢？他们是飞往基尔或卢卑克呢？还是要横越波罗的海飞往其他什么目标呢？现在关键的是需要在这群飞机经过的航线上紧紧跟踪，不要轻易上当。在施塔德的指挥所里突然发生了一阵骚乱，不知为什么玻璃板上的光点有好几分钟停止未动。通信军官立即直接与雷达站联系，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回答是一样的，受到干扰，雷达失灵。真奇怪，竟会有这种事。接着收到一份报告，是从使用 2.40 米波长的弗雷亚星雷达站发来的，维尔茨堡型雷达使用的波长是53厘米，据说这部雷达也受到了干扰，但它还能勉勉强强地把轰炸机机群的回波同干扰波区别开来。 而维尔茨堡型雷达荧光屏上出现的回波则好像一大群昆虫在上而乱飞一样，什么也分辨不出来。最为糟糕的是，滑盖床引导夜间战斗机全靠维德茨堡型雷达提供准确的方位和高度数据，这样一来战斗引导军官可就抓了瞎。夜间战斗机失去地面引导，只好自己在黑暗的夜空中摸索，到处都是漆黑一片，敌机到底在哪儿呢？第二战斗航空师请求对空歼十哨支援，因为雷达一失灵，只好靠全国各地的歼十哨做耳目。各地的歼十哨报告了各自观察到的情况，报告说在梅尔多夫附近的迪特马尔塞地区发现一道黄色的光流从天而降，还说这种黄色光流一望无际，肯定敌机是在这里投下干扰物然后转弯飞走的。接着又接到报告说敌机编队转向西南方向，正以密集队形顺着易北河飞往汉堡。当时保卫这座汉萨城市的兵力有54个重型高炮中队、26个轻型高炮中队、22个探照灯中队和3个烟幕释放中队。接到报告后，几百门大炮向西北方向扬起炮口，不过高炮也是靠维尔茨堡型雷达提供数据的，因此在接近凌晨一点开始空袭的时候，几乎所有雷达都同时受到干扰，全部失灵。这样不仅夜间战斗机，就连高炮也都成了瞎子。高炮指挥官命令进行拦阻射击，即使打不着，那猛烈的炮火也能叫敌人头皮发麻。不一会儿，在高炮声中听到有炸弹爆炸的隆隆声，这是在进行地毯式轰炸。这次轰炸英国共出动791架飞机，其中兰开斯特是347架，哈利法克斯是246架，斯提林是125架，这些都是四发重型轰炸机。此外还有73架威灵顿式双发轰炸机，791架飞机中有728架到达了汉堡上空。电子干扰机每隔一分钟就从飞机上撒下几千个成熟的银箔条，它们在空中飘散开来，形成一朵朵能反射电波的彩云，缓缓落向地面。德军雷达突然失灵的秘密就在于此。这些银箔条，英国人把它叫做反射体，而德国人则把它叫做骗子。这种银箔条的长度约为维尔茨堡型雷达发射波长的一半，它可以把德军夜间战斗机及其引导系统发出的搜索电波完全反射回去，结果荧光屏上就会出现几百万个微小回波。这批轰炸机就是利用它做掩护的。英国把这个反射体的秘密严格保守了18个月之久。关于是否使用这种反射体曾发生过一场争论，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派赞成使用，另一派则担心如果德国空军知道了这个秘密，肯定会反过来对付英国，对英国本土实施更猛烈的报复性轰炸。世上之事真可谓无独有偶。其实早在1942年春，德国的罗森施泰因工程师就在不引人注意的波罗的海海岸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并得出了与此相同的结论，即雷达的功能可以用骗子抵消。一种反雷达武器问世了。戈林得到这个消息后，下令严禁在这方面继续研究，要保守秘密，绝不能让英方知道。于是沃尔夫冈马蒂尼将军，空军通信兵部部长，便把有关骗子的秘密文件全部锁进了保险柜，甚至只要一提到骗子这个词也要受到惩罚。空军首脑机关就像鸵鸟一样，以为只要把脑袋钻进沙堆里就可以万事大吉，而对于这种新的干扰方法却迟迟不采取防范措施。英国的做法与德国恰恰相反，英国皇家空军总参谋部权衡了利弊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卢尔之战中轰炸机损失惨重，假如那时能使用这种反射体的话，就可以使286架飞机，也就是约占被击落总数的 25% 的飞机得救。丘吉尔采纳了这个意见，7月15日他下令在轰炸汉堡时使用秘密银箔条。 结果大大超出了英军的估计。1943年7月24日晚到25日凌晨这一夜，791架飞机中只有12架没有返航。在这么大规模的轰炸中，只损失这么一点飞机实为罕见，但是它却给汉堡带来了恐怖的一周。这也是这座城市兴建750年来命运最坏的一周。盟军把这次轰炸汉堡的行动叫做罪恶城作战，并且不止一次地进行了轰炸。7月25、26日两天，美国在白天出动了235架空中堡垒式轰炸机，轰炸港口和造船厂。7月27日夜，英国空军出动722架轰炸机，继续实施三天前曾进行过的毁灭性轰炸。7月29日夜，英军又出动了699架轰炸机空袭德国。这天是个晴朗无云有利于攻击的好天气。在第四次空袭，也就是8月2日夜，汉堡很幸运，天空阴云密布。英军出动的飞机只有一半按前导机发出的几乎看不见的指示信号投了弹。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